孙力军政治团伙再添一人，预告集二十大后动向。中共正无疑攻击美南，专家指美国笑了。新疆人权报告引爆舆论，国际要求追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中纪委官方网站9月1号宣布，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艳平被伤害。在这份伤害通报出现了罕见的细节。中共中纪委在通报里面说，刘艳平理念信念崩溃，党性原则丧失，政治上彻底蜕变，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大搞政治利益交换等等。时政评论人吴建文说，中共而家任何一位官员，无论是已经查处的还是仍然坐在神台的，包括政治局七常委，而家下结论说他们党性原则丧失，操弄权术，大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品行败坏，都保证不会错。所以这些政治结论就是一个样板，在里面刘艳平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才是重中之重。刘艳平自从今年3月落马到现在，在官方第一次宣布他是孙力军团伙成员，吴建文提出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说刘艳平职位高过孙力军，为什么他会算是孙力军的团伙成员呢？刘艳平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公安部副部长、国安部纪委书记以及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组组长。吴建文说，孙力军是排位很低的公安部副部级，还是长期在上海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任职，作为地方调入北京的官员，孙力军在公安部的掌控能力有限。而刘艳平虽然也是副部级，但是就横跨公安、国安和中纪委，这样的一个老牌副部级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似乎不合逻辑。那就要重提早前傅政华被归入孙力军团伙那阵外界的分析。当时观察人士认为，正部级傅政华投靠的不是孙力军，而是他背后的直接后台孟建柱，和孟建柱的后台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当局暂时没有动到副国级，所以只是打出孙力军团伙的旗号。另外，中纪委在上海通报里面还提到刘艳平的一项罪名是滥用公安警卫权力。这个罪名在落马打虎通报中第一次出现，令人联想到孙力军团伙涉嫌行涉习近平搞政变的传闻。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现在孙力军政治团伙再添一人，可能意味着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会继续对曾庆红等人动手，进一步向上清理政敌，咁同二十大后嘅局势有关。目前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习近平笃定三连任，但系咁唔意味住佢之后嘅任期能够平平稳稳。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就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话，习近平或者会破例连任，但系就会好似失去十九大之后咁嘅绝对主导权。因为今年遭遇他执政以来最大的挫败，先是新冠疫情、经济冧市到俄乌战争，所有的事件都犯了重大错误，搞到天怒人怨。习近平必须要同党内的反对派进行谈判，亦都必须作出让步。咁对中共政治人物来讲，会是一个致命的死穴。张天亮更认为，习近平的执掌权越耐，他得罪的人就越多，他在二十大不指定接班人，很多人会忍无可忍。中共是一个邪教黑社会政权，最高领导人就是抢回来的，没有任何合法性，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既然你抢得，为什么我们不抢得？习近平的权力并不稳固，那可能会引发中共内部更激烈的内斗。张天亮判断，习近平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中共内部的江派、团派、改革开放派都被他得罪了。同时他将中国经济搞到这么差，外交环境搞到这么差，动态清零搞到民怨四起，如果习近平的政敌发动政变， 对好多人，甚至好多反共人士来讲，都是大快人心。所以习近平能不能够永久执掌权力，对他是生死攸关的事。他亦都因此会更加疑神疑鬼，到时候中共内部没人会有好日子过。路透社报道，中华民国国防部9月1号递交立法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持续进行攻击台湾的作战准备，所进行的作战演习就是针对进入第一岛链的美国军舰展开模拟演习训练。第一岛链是指原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和婆罗洲的链型岛最大。美国海军在这一带海域坚持常规的自由航行，确保这个地区的航道安全和畅通。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海军亦都不时到这一带海域参与自由航行行动。报告说，中共力争在2035年之前获取第一岛链的战略控制权，台海一旦开战，中共可能使用特种部队或者间谍瘫痪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破坏台湾的基础设施。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这个是中共的反介入战争，企图在他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令日本和美国不能够援助台湾。他说，对美国来说，这个完全不是新闻。美国在太平洋的部署，讲到印太战略，讲到四方安全对话，讲到跨国联合军事演习，本来就是要应付中共的反介入战争。凭中共的三脚猫功夫，就能够应付西太平洋美国和日本这个海军空军的部署，还有电子战的部署，不可能吧。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就说，如果西方国家觉得台湾不重要，特别是他们的民间舆论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西方国家在行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方面考虑是不是要投入物资来帮我们台湾。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地方。近日中共频频派出无人机侵扰台湾外岛金门，9月1号金门守军首次击落中共无人机，外界担心此举会令原本紧张的台海局势进一步升级。吴家龙表示，你不刺激野狼，野狼还是要来吃你，你刺激野狼，野狼说不定还会怕。所以台湾要去懂得在适当的，我说用适当的方法去警告这些坏人，你不要轻举妄动，你轻举妄动的话你就有后果。黄燕伦认为中共向台湾动武的机会率很低，他说如果在这个关头动武的话，如果几日之内解决那就算了，但是如果说好像乌克兰这样，我想二十大大概都不用开了，习近平还想要继续做第三任吗？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内特在他卸任的13分钟前，终于发表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指中共政府在新疆的所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反人类罪，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克里二号表示，对报告所描述的内容感到忧心，呼吁中共遵循报告的建议，尽快释放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所有人，立即废除所有歧视维吾尔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就该报告发表声明，说报告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描述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重申美国对中共当局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注，并且表示将会继续与相关机构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布林肯还呼吁中共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留的人，公布失踪者的下落，并且准许独立调查人员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一号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公开表示，联合国的报告是中共的耻辱。 而德国外交部就敦促北京在他的领土上准许进行新的独立调查。法国亦都呼吁北京终结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在美国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维吾尔族人沙里克胡达瓦尔认为，该报告对中共针对维吾尔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谴责力度还未够。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佐恩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在印太地区结集庞大的武装力量，显示出北京日益扩张的野心。德国将会派遣更多军舰前往该区域，并且参加同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扩大该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路透社分析指，受二战影响，德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历来比其他盟国更加细胆，在国际关系方面更注重贸易。去年德国冒住得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风险，在久违接近20年之后，首度派遣军舰前往有争议的水域南海，更在8月派出13架军机前往澳洲参加联合军事演习。佐恩仲透露，德国仲计划派遣部队参加2023年在澳洲的军事演习，以及在2024年派遣一支由多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到印太地区。他说，这是我们巩固在该区军事部署的做法，我们不想用我们的部署来挑衅任何人，而是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来声援我们的盟友，我们支持航行自由和维护国际准则。据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推动了德国本身的增长，但是近年德国的盟友呼吁德国在欧洲展现更多的领导力。2020年德国公布了一项新的印太战略，加强德国和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联盟，这标志着德国的国防战略发生了变化。今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总理索尔茨就承诺将会大幅增加军事开支。拥有2100万居民的成都市宣布9月1日傍晚6点起，全体居民原则居家，全市展开核酸检测，非必要不可以离开成都。成都居民黄先生2日向本台表示，核酸检测每日做一次，一共做3日。当局准许每日每户有一个人出门买送必需品，一个钟头之内就要回来。超市开放，其他餐饮全部停业，翻工的全部停工，一般的企业没有住宿的全部都要停业。黄先生还说，学生开学延迟了，说是9月5日，这几日就要求细路核酸检测，现在都是在网上报名。一号当日，民众纷纷跑去街市和超市疯狂抢购生活物资，街市人山人海，菜价飞涨，原本3元一斤的小白菜加到15元一斤。在街上面到处可以见到跑步抢先检测核酸的市民和正在出走成都的车龙。据美国之音报道，作为四川省和中国西南部重要交通枢纽的成都封城之后，大约有70%往返成都的航班被取消，正在进行的成都国际车展因为疫情宣布临时关闭。而重庆近日更传出封控造成死亡的悲剧，网上影片消息指，沙坪坝兰溪地小区8月31日疫情管控升级，全民做核酸检测，一位家长排队做检测的时候，将小孩自己一个人留在屋企，不幸由10楼坠楼身亡。另外有网友披露，疫情封控，一个婆婆和她的孙被困在屋企饿死，尸体腐烂发出臭味，邻居闻到臭味的时候呼叫，才知道死了3-4日。工业重镇深圳10个行政区之中至少有一半被封控，所有的娱乐和文化场所被关闭，餐厅营业亦都受到限制或者暂停堂食。9月1日和8月29日，深圳市传出比亚迪和富士康都宣布封闭管控，富士康漏夜被围封。此外，星期三和星期四 A 股市场集体大跌，有分析认为和疫情封控有关。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